中可以来看尼希米记，我们再次仰望你，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也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你知道我们每一位都有一颗愿意服侍你的心，但愿主你继续的使用我们，奉主耶稣祈求感谢，阿们。先解决一位同学私下问我的问题啊，有关这个阿德奈跟亚伟这个名称。同学当中有问起这个，我写在班上，每一次提到Yotevafei 就是耶华这个名字呢，后面为什么是阿德奈？我再次稍微讲一下，这个犹太人对于耶华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他是。当他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不敢直接称呼妄称耶和华的名字，因为十诫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妄称。为了尊敬这个名字呢，那他们就在每一次看到这个 Yotevafei 的时候呢，他们就用这个 Adonai 的母音。 Adonai 的意思呢就是主，主耶稣的主，他是主人的主。那他的母音呢，就是 AEIOU 这个母音呢，就写在下面。所以第一个写在下面的时候呢，这个是相等于 E 啊，这个是 O， 那这个是 A。 那你们听到的 Adonai 那个这个 Y 这个字呢，这个是不是母音呢？这 Y 这个字，所以不能放进去，所以写进去的时候呢，就变成是耶和华。这跟听见 Bible 的 Jehovah 不太一样啊，几乎是一样啊，因为很多犹太人都到德国，他的 W 就读音的时候就变成 V 是吧 ？Jehovah。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耶和华它是 Jehovah 这个字呢，很多英文版本都用大写的原因就是他们现在就按照犹太人的这种很敬虔的态度来读这个耶和华的名字。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这个头这个名字前面的这个亚这个亚呢有存在，比如这个撒加利亚那个亚 Zachariah 那个亚呢，就耶和华这个纪念他们Lord remembers 耶和华纪念。以赛亚这个耶和华是拯救那个亚后面那个亚就是这个速写亚伟的速写。那我们有一位同学问询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跟这个 NIV 翻译的 Almighty God 有什么分别Lord Sabaoth这个 Lord of Hosts 这个过去的一些版本还有写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呢，现在很多英文圣经尤其这 NIV 呢把它他就不喜欢用这个名字了那我们和本还用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他们不想用这个名字呢？其实很简单，这个名字出现于耶稣雅记，也出现于这个被掳时代的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万军之耶和华 The Lord of Hosts， 假如你有看到一些英文的版本，旧的版本都会有， NIV 呢几乎把它改掉， Almighty God 其实是 El Shaddai 的那个名字， El Shaddai 就是创世纪里面提到这万能的耶和华这个 Shaddai Shaddu 有一点点有些解经家喜欢把它跟这个山连接在一起你记得有一次打战的时候，他们要打以色列人，他说我们不要靠近山有这种的感觉，但是其实并不是跟山有关。但是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会更改呢？还是大家不太喜欢用呢？还是英文版本不喜欢用呢？因为 Lord of Hosts 那个 host 那个字万军万军到底谁是谁神的军队那我们知道至少有三种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呢，这万军正如以色列就是神的军队，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 出埃及记的约书亚记写得很清楚，尤其是出埃及这个约书亚记那这个还好，他们是神的代表，神与他们同在，神借着以色列打胜战。但是到了这个第八世纪呢，因为他们接触了迦南的宗教接触了他们的民间宗教我们要小心，这个民间宗教跟今天我们接触的民间宗教几乎一样大家众人相信的这种的宗教呢就发现有问题了。因为这个 host 这个字他们认为就是这些星宿这些在天空上面的太阳啦这些星都包括在里面。所以你假如有看先知书的时候，他们非常反对他们拜假神，尤其天空的万象。但是来到了这个被掳时代以后呢，万军之耶和华代表耶和华，就是他掌权，天使就是他的军队。你记得彼得当他拿刀把要抓耶稣的那个人割下来以后，耶稣说什么话呢？假如我一命令天上的天使马上过来，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很可惜 NIV 把它改掉了，我还是比较赞成继续有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这个名称他是万能的天使，就是他的军队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三堂有关尼希米。那这个尼希米我们已经看到前面昨天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等候神他很盼望马上可以回去，但神让他等待四个月的时间。他一回去的时候，他鼓励众人投入来修造城墙，他也一直提醒他们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而且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呢，他提到上帝必使我们亨通，他有这种信念，上帝必与他们同在，上帝必使他们做得好。那这些凡是参与这份的工作呢他们其实是有福了。这些敌人呢，像坦巴拉啦其他外邦人呢，他们没有份，没有权，也没有纪念，就是他们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也他把他们排外，原因是他们现在正在修造神的城墙。那我们今天选择这一段呢，我定名为警醒的侍奉我为什么提这一点呢？原因是现在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先来看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第十五节。一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工作已经完成，得用52天的时间完成。我们也知道，他修造的时候是等于北美的夏天，就是7月到9月，是相当热的一段时刻。他也赶紧的推动他们完成。通常工作完成，比如教会有一个大的 project， 盖礼拜堂，还是盖。一些主日学楼啦，或者教会有一些重要的 project 无论是盖房子也好，不盖房子也好，通常大家推动的时候呢，大家同心，碰到问题呢，大家几乎因为知道我们是为主的原因，大家就非常同心，都没有问题。但是经常教会发生问题呢，是盖完了礼拜堂以后，盖完了做成我们的 project 以后呢，你就发现有不同的问题产生了，不停的问题。那现在就需要我们这边提到的警醒的侍奉。面对这些挑战呢，面对这些难处尼希米他知道如何的推动，如何的推动先提到这个工作呢，他们修造了52天。其实这52天实在是不容易，因为这52天呢，外来的攻击、内在的问题他们直接攻打尼希米呢，就 就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四章呢，是外来的攻击，那你先也好好的完成这个工作。他们很专心啊，继续的工作，一方面祷告，一方面继续的仰望神，一方面祷告，一方面工作啊。那他们的工作真的可以完成。那第五章我们知道是他内部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穷人的问题，那尼西米也解决了。那第六章呢，这个敌人知道没有办法来这个用外面的来攻击他，第六章呢变成是直接的要这个攻击这个尼西米啊，攻击尼西米啊。这一点呢，我要特别提醒众弟兄姐妹，假如你在教会服事也是领袖的阶层呢，请不要这个以为这个用口舌的攻击尤其攻击你们的领袖，攻击你们的服事的同工、服事的传道人，哇，这个是凭爱心讲话这个我们不讲，谁来讲呢？有时候我们批评的话太多了，批评的话太多了。那这个这一段第六章呢，开始的时候是他们其实是想暗杀尼西米，那后面呢是想尽办法要使他惧怕，要使他惧怕因为现在工作几乎已经完成了，只剩下这个门闪城门没有安上去呢修造的城墙等于没有用我们怎么知道呢？请大家来看第六章第一节，六章第一节，查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闪，那时我还没有按下门闪第七章第一节，城墙修完，我按了门闪，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那在这次工还没完成，这个敌人还想尽办法来这个攻打，而是使这个尼西米惧怕。但是工作的完成呢，尼西米不怕，他在神面前知道神托付他，神必与他同在，神也必完成这个事工。这个今天早上唐牧师在大堂里面讲提到的 election by service， 就是神选召我们呢，神也必托住我们，神也必使我们完成这个事工。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来做，而是神借助我们完成他的工作。那这个第六章的十六节，我请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这城墙已经完成，其他的敌人一听见呢便惧怕。这惧怕呢，尼西米在他的回忆录里面特别用这个两个字惧怕。为什么他用这个字惧怕呢？假如你读经的时候喜欢读这些词汇，你会发现这个惧怕出现在第六章几次。第六章的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第六章的十三节，毁卖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十九节，他多比亚又常常来信要叫我惧怕。但是工作的完成是一个见证，工作的完成呢，这个敌人，那是外邦人呢，看见了，他们知道有神在他们当中，神与他们同在。但是我对这段经文，我特别很仔细的来考察，为什么工作的完成还有些问题存在呢？其实从古时一直到现在，魔鬼是同一个，他就要搅乱一些问题特别呢用一位叫做这个多比亚 Tobiah， 这个 Tob， 假如你要写一个希伯来文字的这个 Tob 呢， Tob 是好， Tobiah 的名字呢就是 God is good， 神是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 God is so good， 这个 Tobiah 的名字又属灵，又好像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属灵，又是用希伯来文来定名，用希伯来文来名字，希伯来文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不是犹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是犹太人呢？因为老早一开始的提到他的时候呢，请看第二章的第十节，荷伦人参巴拉和维鲁的亚门人多比亚，第二章的十九节也提到维鲁的亚门人多比亚，多比亚。这个维鲁的亚门人呢，他故意用这个维鲁 Ebed 啊，就是他这个肯听参巴拉的话啊。多比亚经常呢，他的名字跟参巴拉连接在一起啊。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多谈多比亚的事，但是我们单注意这个参巴拉的事，我们单注意这个Tobiah 这个多比亚，他做些什么事呢？他很狡猾，非常的狡猾。那他这个用这种商务的方式呢，跟人家结盟啊，跟他做生意，跟犹太人的这个贵族一起合伙，用我们今天来讲，他们开始一个公司。所以呢，这些贵族呢，这些有钱人呢，有地位的人贵族并不一定是坏。贵族是，其实尼希米第二章里面提到，我这个并没有告诉这些人，但是后来他也请贵族官长、其余工作的人、这些长老们一起来服侍，所以是尼希米得着的一群。但是这些贵族、这些有地位的人以多比亚合伙，这个在那些日子，十七节，犹大的贵族屡次寄信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给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与多比亚结盟，就是这些贵族与他有这个结盟，有一些关系。今天大陆很流行这个关系，其实亚洲人，尤其中国人也很强调这个关系。多比亚跟他们贵族们有关系，难道他们忘记这个多比亚跟参巴拉们，他们尽量要攻击耶路撒冷吗？其实他们记得，他们也明白，但是就是有人跟他合伙，这个 commercial activity 跟他合伙，有商务的活动。第二方面呢，这个多比亚还做些什么事呢？这个第二章的第十八节，这个有亲戚关系啊，跟他们当中的人结婚。那结婚他还不是跟普通的人结婚呢、用今天来讲，他跟教会的长老的女儿结婚，跟教会牧师的女儿结婚，而是跟某某人大家看中的人结婚了。到底这两位是谁呢？我请大家来看一下，就好像不能加注，这样行不行？这坏掉了，可以吗？好，这边先提到他是亚拉，因他是亚拉的儿子斯加尼的女婿，亚拉的儿子斯加尼的女婿。我们请翻开第七章的第十节，七章呢是一个名单，这个名单根据第五节提到，这是第一次上来的家谱。那这个呢也跟以斯拉第二章其实几乎同一个。您等一下，谢谢宋弟兄。第七章跟以斯拉第二章呢也同样有一个名单，就是跟所罗巴伯一起回来的第一个 第一次归回的群体，第一次归回的群体。那这边当中有记载，那这个同样提到的这边的第十节，亚拉的子孙，阿拉的子孙，阿拉的子孙。那这名单为什么记载下来呢？为什么尼希米要把这些名字写下来呢？第一天我也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些人的听了这个尼希米这个耶利米的话，就在巴比伦定居下来了。这个耶利米为了要鼓励他们接纳这个被掳的事实呢，说你们就在那边盖房子，也在那边娶亲，也在那边生养儿女。他们真的听话了。那巴比伦呢，相等于那一段时间最繁荣的城市。那些愿意回来的不多。那我昨天你稍微提起，比如你们来到了美国，定居下来了，拿了绿卡，拿了公民，有一天这个尼希米说好回来，你愿不愿意呢？这些愿意回来的，他们名单也就写下来。第一次回来的就是刚才写的这些名单当中，其中有一位叫这个阿拉，那他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后代，就是那些已经跟尼希米在一起的，跟以斯拉在一起的，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祖先是谁，是谁带他们过来，是那一位的子孙。比如我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介绍我的时候就说我就是少卿张牧师的公子，因为我父亲呢在海外经常也有机会服侍，所以我是某某人的儿子。那现在呢，我出来以后有些地方不知道他是谁，所以现在直接就介绍我，但是还有年纪大的就继续介绍，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一样的，同样就是这位呢，愿意他名单写在上面的，虽然是很简单一个名字，但是发现他是其中一个家庭乐意回来。那第二位是谁呢？第二位这边提到的是，并且我们看十八节，回到第六章十八节，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家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这边提到这个他的儿子娶了米苏兰。这他是谁呢？请大家回到尼希米第三章的第四节。这边是建造城墙的名单，这个其次是哈克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斯沙别的孙子比利甲的儿子米苏兰修造。请看这边，这个米苏兰是比利家的儿子。第四章第三十节，其次是斯利米亚的儿子亚哈尼亚和撒拉的第六个儿子哈伦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那我们没有机会看这个名单尼希米很多名单我称为这个是名单神学。为什么要把这些名字写下来呢？这名字很重要，名字很重要。那今天华人教会，我也盼望大家也开始写一些记录。有时候我们的名单我们不太注意，其实名字很重要，名字很重要。那简单来说呢，这个尼希米第三章有把这些人分派到这个城墙每一个角落来修造，有一份的工作。当中呢有四位，他是四位呢，米苏兰包括在内，他们修造两段，就是说别人只修一段，他修造两段，他有两份的工作我想你们在教会不难看到这一类的弟兄姐妹，别人只勉强的做一点工作，但是有些呢自告奋勇，不但一份，不但两份，有时三份， 可能五份，可能全部分都包括在内，啊，弥苏兰属于这一类。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很热心、很乐意投入的一位弟兄，啊，但是弥苏兰，却跟多比亚接亲。你看多比亚好厉害，多比亚呢，这个知道怎么做，那现在城墙已经修造了，那怎么跟他这个再次跟他们来往呢？其实这个老早已经很深入在他们当中这个问题。那这个尼西米知道这件事，那每一个人一直写信给多比亚，那每一个人也在他面前讲到多比亚的善行。这个善行呢，也是那个字透，讲很好听的话，好听的话，好听的话。多比亚不单是这样，请看十三章的第四节。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的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借亲。哇，他不但是跟其他人借亲呢，他还搬到这个搬到教会里面住，教堂里面住。他跟祭司借亲，跟祭司借亲，好厉害，多比亚。但是就在这段时间，我们就看到尼西米他知道，他也了解，他不怕他们，他把这些记录下来呢。换句话说，让我们读起来的人在读这段经文里面，了解他面对了这种困扰，面对这种人际关系的这种复杂性的问题呢，他知道如何面对，他警醒的防守。刚才我稍微提一下，有些教会呢不盖礼拜堂还好，一盖礼拜堂完了以后就有问题产生，很多地方都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些人以为他们奉献一点钱，哇，我就有声音讲话了我可以指派这个要做什么，这个要做什么，那个要做什么。其实大家应该同心合意往同样的目标，不是为我们来盖，是为他的荣耀来盖。有时候工作完成的时候，很多人私底下的一些个人的喜好或是个人的野心可能突然间跑出来。那我们要如何面对呢？我们应该像尼西米警醒的防守，知道问题何在。那并不是我们要排除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很热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不要让这个人际关系而是一些这个困扰来拦阻神整个工作。那继续不断的，我们要效法尼西米这种愿意警醒的防守。那除了这样呢，其实尼西米在更进一步的，他做一件事，就是他分派同工。请看七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城墙修完了，我安了门闪，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拉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拉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拉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他分派同工，寻找同工尼西米呢这个很喜欢推动人人服侍，每一个人应该有一份的工作，但是现在工作已经完成了他要找比较核心的同工，或是领导的同工，或是接班人的同工，属于这一类，他要找出来让他们继续不断的来维持或是防守这个耶路撒冷城墙。他已经这个安了门闪，所以他就这个派定了守门的、歌唱的
和立位人，
立位人。按普通，假如你看历代至上，但是甚至在尼希米记里面呢，你会看到先排列的啊，比如第七章会先提到立位人啊，第四十三节，然后提到这个歌唱的四十四节，然后提到守门的四十五节。但现在因为按了门闪，门很重要，门很重要，墙就是已经盖好了，但是这个门假如没有人看守呢，啊，等于没有用，等于没有用，啊，他所以把守门的就排在前面，前面守门的、歌唱的、立位人、守门的，那守门到底他做些什么事呢？其实简单说，这个守门当然是看门，看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除了看门呢，他们也是要守望啊。你记得在以西结记里面啊，特别叫这些看守的人，你们要好好的这个守望，就是敌人一来的时候，他们要马上吹角，要通知，要让人家知道。那守门的现在这个门闪很重要，就是要看守。原则上这是守门歌唱的啊，都是立位人啊。这个大卫后来把他分派的时候，也从立位人当中又多了守门的跟歌唱的啊。但是这个守门的他的名字排在前面，因为现在我们专门他是特别注意这个要防守这个门。这个门不单是很简单的提到啊，是要看守这个门呢啊，守门的啊，应该也要好好的使外来的一些不该有的情形呢啊进入耶路撒冷。比如第十三章，当他们有人在安息日带一些东西进来的时候呢，那尼希米特别把这个门关起来，这个门关起来。这是从尼希米第十三章的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二节，他特别请立位人，尤其是看守的人呢，把这个门关起来。换句话说，假如跟他们信仰会有冲突的这个守门的也必须要看守。啊，虽然是很简单提到这个守门的，可能我们以为它是很低微的工作，但其实这个守门很重要。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到过 Disneyland， 那是 Disney World 了。那你只要迷路的时候，你通常是问谁呢？你问那些扫地的。啊，那些扫地的呢，他们经过很严格的训练。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曾经访问过一位他们当中的一位职员。啊，我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他说我就是在里面扫地。但是因为他通常这个到那边玩的人呢，第一个迷路的人就是问这些扫地的人，那这些 janitorial 呢，虽然是简单要扫地，但是他们要经常要带着笑容。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你骂他，他不会不会反回的，一定不会再责备你，不会的，他一定很客气的这样回答你，他们经过很严格，他们的头发也不能太长，也不能随便戴黑眼镜，你通常看他们的时候，一定是很整齐的，这个他们经过很严格的训练，那圣经里面守门的其实也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同的职份，不要以为我们被派是很简单的，其实那一份也是蛮重要的。假如大家对这段经文很熟悉呢，你就知道他是面对这个城门，但是奇怪他为什么还要派定歌唱的和立位人呢？我曾经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尼希米呢，他知道他要往前看，他要知道他们所需要的不单是守门的，他们需要一些歌唱的带领他们的崇拜，让他们更敬拜神。今天下午我们就会从第八章里面来看他们 如何在神面前追求读神的话语，但是需要有人带领他们敬拜，有人带领他们接近神。那他们也需要立位人做教导的工作，教导的工作，一个是敬拜，一个是教导。但是我们知道所门的这个简单的任务不是很多人愿意来负责，所以呢这个其实也需要有些人来帮助他们但是他都这个很细节的来知道他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要面对以后的一些挑战。所以尼西米呢也就派定了所门歌唱和立位人。接下来第七章的第二节呢，这边按照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呢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哈纳尼，一个是哈纳尼亚。哈纳尼亚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翻译呢，其实很多版本也同样也用这种翻译，就是有一位叫哈纳尼 N 和汉银楼的宰官哈纳尼亚，是两位人物两个人物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有一点坚持说这个是同一位，因为这个接词这个汉呢 N 这个有另外一种解释，有时候是连接词把它连接在一起但是这一段呢它是 Vav Explicative， 就是 That is 就是如果你按照邵晨光的翻译我就派我的弟兄哈纳尼，就是银楼的宰官哈纳尼亚。我为什么这样翻译呢最主要的原因不单是这样有需要这样翻译，比如第八章第七节，然后按照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有13个人的名字和立位人，其实这个就是立位人，不是这13位再加上立位人，是这13位就是立位人，他们要使百姓明白律法。所以假如接纳我这个解释呢，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哈纳尼跟哈纳尼亚，假如你注意那个亚，我们在提到亚伟的亚呢这个哈纳尼就是 grace 神的恩典，加上亚呢耶和华是恩典的，耶和华是恩典。那哈纳尼就是哈纳尼亚的速写，简单的，比如今天有人名字叫 Vince， 他也叫 Vinny 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哈纳尼就是他的速写，所以就是他同样一位我这种的看法原因很简单因为哈纳尼呢，众人或是这些解经家呢都认为他是跟第一章第二节回来这个的哈纳尼亚同一位这边第一章第二节提到，那时我有一位弟兄哈纳尼，这弟兄呢可以是简单的弟兄，也是他的亲弟弟，我的my brother 比如你说的 brother， 英文的，当然英文的 brother 本身呢 you can mean blood brother， 就是你自己的亲弟弟，也可以指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这个这种称呼但是一般来说大家几乎接纳他就是他的亲弟弟。那假设他让他的弟弟这个变成当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呢这个大概有人心中会不愉快所以他特别下面就要解释为什么他这个选召了哈纳尼亚因为哈纳尼亚呢下面他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加上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不大，那根据第三章里面的记载呢，当中其实已经有两个管耶路撒冷的领袖，比如第三章第九节，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第十二节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已经有两位在管理，那为什么还要多派一位呢？原因 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因为面对了问题，他需要有一位这个跟他比较同心的来负责管理这些事工，他用以下的一个原则，因为哈纳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上面呢提起他是负责宰银楼的宰官，新约圣经提到在小事上忠心，神必把大事也交给他。这个银楼管银楼的宰官呢，银楼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他由哈纳尼亚来负责，或是由他的弟弟来负责，现在他要把更高的更重要的责任交给他，就是要管理整个耶路撒冷，跟他一起来负责。因为哈纳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这个 man of integrity， 他敬畏神，man of integrity， 这个是众人看得出来的，众人看到他蛮诚实的，是一位诚实的一位弟兄，他很忠心的爱主，又可靠的敬畏神过于众人呢，这是他的灵命这方面，他接近神，他愿意以神的所吩咐的来处理一些事物所以有这两个原则。圣经在选召这些领袖的时候呢，其实同样也用这两个来衡量，比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一节，这是摩西的岳父他看到摩西太忙了，就说你应该选一些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帮助你。二十一节他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这边也同样提到有敬畏神的这个这方面，也提到这个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他们应该都是有才能的人才对，所以这个才能等于相等于刚才提到的管银楼的宰官，这个敬畏神那边也有，这个诚实无过那边提到的是忠信的，请大家也翻开《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当初期教会选择执事的时候，也同样用两个原则来处理。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圣灵充满就是他们愿意随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他们来处理神的事。智慧充足的人跟这个好名声应该也拉在一起，就是他是一位可靠的一位弟兄，尼西米派了这个哈纳尼亚，那尼西米在他的这本书里面呢，书卷里面有很多名字，其实他一直要推动更多人来服侍，他有自己的弟兄，有自己的仆人，有一些护兵，但是他又把众人的名字也写，或是那些愿意帮助的修造城墙的名字写在第三章，人人动员但是现在要处理，或是已经要管理这个耶路撒冷了，必须有一位可靠的弟兄跟他在一起来服侍，所以他也就这个选召了哈纳尼，或是他的名字叫哈纳尼亚。 第七章第三节，他除了分派同工，第三节呢，他把这些职责也讲得很清楚。我吩咐他们说，我吩咐他们，先提到这我吩咐他们，假如是两个人物，那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你假如接纳少成官的翻译呢，接纳我的看法呢，这个他们也把第一章里面的这些守门的歌唱的立位人也包括在里面，他让他们清楚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事。所以他们不单是指哈纳尼亚要听他的话或是听他或是明白他的心意，连第七章第一节的守门的歌唱的立位人也包括在内。那他讲些什么事呢？他这边其实很重要的提到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方面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要关门，就是这个门，这个他讲得蛮清楚的，等到太阳上升，等到太阳上升太阳上升呢，晚才开门呢因为他们刚盖完了刚安下了门伞，所以要特别的小心要这个时间上面要控制，要控制，然后又把这个他们该做的职责写得很清楚。当然看守房门的这个门伞的一定要把这个门关门上闯人上看守的时候他就要门关起来，要关起来当然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这个简单来说，今天有时候教会的一些事工为什么不能开展？因为该做的人没有做，不该做的人跑去做有时候我们不也没有写得很清楚，我没有 job description， 没有每个人都去做，那凭圣灵的感动去做谁去做呢？所以有时候很难来处理，不必讲教会，我们讲家庭就好。有时候很一团糟，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处理。我的孩子长大了，他一定知道但是不一定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妈妈，为什么今天又轮到我为什么不是大姐？为什么不是大哥有时候我们可能讲得不够清楚，不够清楚公司的工作也通常这样。我们要效从这个尼西米记里面来学习，这个职责蛮重要，每一个人都该有他要处理的一件事，谁是他的上司谁要来吩咐他，谁要做些什么事，有时候要讲明清楚我刚上任的时候呢，做院长的时候，本来我都没有秘书后来神就赐给我一个秘书这位秘书呢是蛮属灵的，他知道我不会发脾气他说这个这个，所以他一来到办公室他就先看报纸这个还好，那不久呢他就跑去图书馆了，他说他就看报纸我稍微跟他谈的时候，我为神看报纸其实他不是为神看报纸，他在那边读经这个很属灵读经看书，很晚才到了办公室。其实有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些职责写得清楚，写得清楚。那假如我们当中是传道人我请大家务必把你的办公时间或是要做的时间可能跟同工们交代清楚，因为有时候你没有交代清楚，你不管自己，别人就会来管你有一些教会呢8:30就打到教会某某牧师来了吗那个办公人员又不会回答，他说还在睡觉你2点钟打电话还在睡午觉这有时候这种会误会假如你真的为神来办公这个我要请同工们一定要告诉这个秘书讲清楚有时候因为我要到外面办理一些神宣的工作开始我也遇到很多的麻烦，因为我的秘书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我后来教他怎么回答 你回答很简单，就是说我会请院长打电话给你，现在短信啊电话很方便，打个电话我几分钟几秒钟，无论我现在在美国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打回去啊。这一种呢有时候沟通很重要，但是我要讲得清楚，就是这个职责要讲得清楚，到底他有什么范围，他要做些什么事。有时候教会的事工呢有时候在这些很简单不该在讨论的这些事情当中，有时候我们并没有讲得清楚，那谁负责什么，谁要带领些什么事。那你看到尼西米在处理这些事工的当中写得很清楚。那再加上你看七章第三节，他接下来又说什么呢？除了这个门，他也接下来说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除了守门的，他还请谁来帮忙呢？他还请这些住在里面的居民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这些居民他也不是单单要他们24小时来防守，他们各按班次是轮流。那为什么写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呢？这个在第三章，我们回到第三章啊，也经常有提到这个自己对面，比如第三章的第30节后半句，其实是比利甲的儿子弥苏兰对着自己房屋修造。23节，马西亚的儿子下半段亚沙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第十节，三章第十节，耶巴雅对着自己房屋修造。很靠近他的房屋，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猜想得到，很简单，就是这个跟他有实际的关系。你要防守吗？这个你对面之处就来看守啊。那修到城墙，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不太愿意要负责，或是有些人不方便，比如带小孩也好啦，或是他刚好有些事务很难处理，所以让这个工作这个责任对他来说比较方便。今天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来服侍主呢？并不是他们不愿意，有时候他们不太方便。那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明白，可能重新编排一些工作让他帮忙，比如他现在有家庭有年老的在他要负责，那我们可能把比较轻松的一些工作让他负责。尼西米呢在处理这些施工的当中，这最重要是要防守。那如何来防守呢？除了有一些守门的，他很清楚地告诉那些职责，他也请他也要选召一些居民，他是当派一些居民看他房屋对面之处，所以这样就简单多了。24个小时，就是这个不约而同的呢，那这个耶路撒冷也就安定下来。所以在面对这些问题呢，你可以看到尼西米虽然有敌人，还是继续寄信给多比亚虽然有些敌人还是继续讲多比亚的善行，但是他不怕，他用正面的很积极的态度来防守这个耶路撒冷城。现在这个城已经完成了，他必须要好好的警醒防守它。好，我现在让大家有几分钟问问题的时间。请大家翻开历代志，等一下我
志下第应该是第六章吧，第八啊，对不起，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十三节、十四节。又尊作，这个是所罗门那个时代这圣经这么说，又遵守摩西的吩咐，在安息日、月朔，并一年三节，就是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献每日所当献的祭。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共祭祀，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做的。又派所门的按照班次看守各门，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呢，摩西老早就提到他们一年要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那一到了大卫时代呢，这个他就稍微把这个律法或是摩西的吩咐落实在他们当中，更多人可以服侍，所以他就派定了祭司，不单是几个人而已，他更多的人可以服侍，那有班次，那历代志上会把这些班次写得很清楚，24个班次。那利未人呢，他也分派他们让他们有这个也分派他们当中这边特别提到守门的，那在历代志上也稍微提到大卫已经把他分派了，因为过去虽然是指过去在旷野时代是负责会幕的工作，那现在圣殿呢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人来抬这些会幕了，所以有些人就负责守门的，有些人就负责歌唱的。
那像圣殿里面那个名字
跟保哥的他不一定是利未人，因为按照他的名字呢，我们知道他好像不是希伯来人的名字，但是被融入了融入了他们的社会里面他尼提林呢尼提林是 given， 他那个名字叫 given， 其实就是奠义他要做利未人的仆人，帮助利未人。比如今天在医院里面，不单有护士，也有 nurse aide 那些帮助护士做这些脏的工作。谢谢你的问题。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可能就是上个礼拜在上一次里面讲昨天他这个第一章啊，你是这个你心里不是有决定成了一个问题完了之后他记载说他十二年都没有吃神长的俸禄，而且呢他除了没有祭卖田地，然后呢，他还招待很多人吃，换取供给这些工人。所以我的问题是，他的这个来源呢？
他的什么来源？钱。我们知道他是，如果按照这样讲，他是有钱的家庭。根据第二章。我们也看到他除了要一些木料，他也多要一些木料来为了他自己的房屋所以尼西米算是一个财主，大财主但是大财主有时候不一定是很慷慨的像我负责推动神学院的工作呢，有很多时候愿意很牺牲奉献的都是这些穷寡妇但是当然有些大财主很大方，愿意奉献，但是尼西米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为什么有些人神没有特别祝福你，让你成为大富翁呢？可能你以后钱多了，你连上教会都没有，可能也不会奉献。所以，但是你会看到乐意奉献的人，神一定多赐福。那回到尼西米呢，他实在是一个大财主。假如你把那些数目加起来，用今天你到这个用今天美国的这个价钱来 稍微乘一下呢，不得了，那个钱每一天花费的钱多了，请人家吃饭的钱多了，他很好客，他像中国人一样的很喜欢请人家吃饭。
所以他是被掳的，他是一个被掳的。
他没有被掳，啊对，但是他任高职，他做王的酒政。
高职有那么多钱吗？
啊我们知道他是王下面下来的那个接下来的那一层的领袖，所以一定是钱多。谢谢你注意这一点。
我还有那张一七张那个翻译，其实在就是给你的有个 support NRV 有一个 footnote，就是翻译的是 Hanan that is NRV 的 footnote。
Yeah， 谢谢。yeah， 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把这个放上去。
对，
对，谢谢你。
这个第七章背里的名单里面，在六十三节到六十五节这里讲到，没有办法确定他们的族谱。那这边有问题，就是说，既然都没有办法确定，不知道说他们的人。第二个问题说，就是确定祭司的，他说有不到用。
好，先你这个有两个问题啊。乌灵和土明，乌灵和土明指在大祭司里面的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呢，还好圣经没有把那些原则或是写得很清楚，有时候圣经故意不写，我想有原因的，因为假如他今天写呢，今天有人要考究。今天有人要回到圣经里面，不单是有人要遵守安息日，有人可能要用这种方式来做决定，但是还好，但是假如你要看得清楚，有些字典都会写得清楚，我这边也有交代清楚。但是其实呢，在乌灵和土明就是那个时候当代的一个解决方式，有的时候是用这乌灵，有时候是用抽签的方式，比如约拿，他们就抽到约拿出来。甚至到了使徒行传，当他们要选召了最后一个来代替了犹大，他们用这种抽签的方式选上了。但是圣灵一来的时候呢，初期教会甚至保罗所写的教会里面都没有再用这种方式，没有再用这种抽签的方式，而是乌灵和土明。但是这个乌灵和土明是那个时候他们如果没有写在摩西五经里面的一些问题，假如大祭司不能解决的话，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大祭司就要做这些事。大祭司他特别提到大祭司，原因就是说至少有一个属灵的解决方式，属灵的解决方式。那接着他提到这三个名字，到底这几个家庭有没有机会服侍主呢？当中他找不到家谱，因为这些是服侍主，那犹太人或是这个圣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些家谱，尤其被掳以后，他们特别把这些家谱写得很清楚，这些家谱呢，换句话说，他们要连接，一方面是连接上面的历史，把它连接下来，比如以斯拉，他追究他后来也就是亚伦的子孙，亚伦的子孙表明这个是一个他里面流的血呢是。就是过去一直流下来流传下来的血那第二方面呢，是这边要很小心的，就是这些服侍的应该是这些属灵的，这些神所拣选的这些领袖，这些祭司。但是这三位呢当中有一位，比如这边提到的第六十三节提到哈巴雅的子孙，哈格斯的子孙他们是谁呢？这个第七章写的时候是所罗巴伯回来的时代，就是538-39。那现在尼希米回来的时候445年，445年，所以这个第七章的历史是538-39年。那我们回到尼希米第三章第四节，
请注意这边写的，其次是哈格斯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尼莫。米尼莫，你没看到这个哈格斯，哈格斯他的孙米尼莫，二十一节也提到这个哈格斯的子孙啊，乌利亚的儿子米尼莫啊。那以斯拉第八章第三十三节会写得更清楚。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的器皿都平了，交给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尼莫的手中。请注意，这个米尼莫，他是乌利亚的儿子，是哈格斯的子孙，孙。换句话说，假如你这样，来思考呢，就是虽然这第一代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当祭司，但是后来他们也让他有机会恢复他的这个地位，或是恢复祭司的名分啊，在那在尼西米以斯拉那个时代啊，来啊负责这个祭司啊，或是当作祭司，作为一位祭司。啊，对于这一方面呢，今天我们对于跌倒的领袖，到底能不能让他有机会，恢复他这个名分？啊，教会，基督教会通常有两种的看法，这个其实在历史都已经有了。有的说他绝对不可以，他只可以继续当一个平信徒，假如他犯罪以后他没有再有机会啊再来服侍。那有另外一种的看法，就是他假如愿意悔改，愿意啊做管教，愿意让同工们有一段时间观察啊，经过有一段时间观察呢，还可以恢复他的职分。我不敢替你们做决定，但是在北美有些教会就接纳了这种的传道人或是长老执事，有些人就不愿意，一生就不愿意接纳啊。这个是啊，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比较难，比较难。但是我讲的是这个初期教会他解决的时候也做这种决定，初期教会教父的时候，不是初期教会，原来我说教父的那个时期也就做了这些决定。我回到圣经里面的有关这个祭司，很显然的就是虽然在尼希米记第七章这三位他找不到他的族谱，但是后来当中的一个家庭终于也恢复他祭司的名分。好，还有什么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刚才我提的这个第三章第四节第二十一节，他的子孙有参与建造嘛？然后以斯拉第八章三十三节特别就提到他爸爸的名字，但是我知道他爸爸他的祖父也就是哈格斯，所以他很显然就是尼利莫他的子孙们呢有机会当祭司了。好，我们做个总结修造城墙的事呢，是这个我们知道尼西米推动的当中，他们很同心，他们就完成了这个事工用52天完成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让敌人惧怕今天我们为主工作，其实我们的为神建造的，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一个见证别人听到也明白不一定让他们惧怕，但是这个惧怕的观念呢，主要是因为敌人一直要来恐吓尼西米，所以他就用同样的这个词汇来描写呢，这个是一个见证使他们更惧怕了。但是他知道这个事情一完成呢，某些问题还是会产生他很警醒的来防守，他分辨，他了解他也不多讲，其实他也不多讲，他知道就好他虽然有很多人一直讲这个多比亚的善行
他也不理他们，不理他们。但是更积极的呢，他不但是防守，他分派同工，有所门的跟哈纳尼亚，这些歌唱利未人呢，跟他一起同工，来推行神的事工。对于这个门栓呢，他就写得很清楚，重要该讲的、该做的，都写得很清楚。那我们今天可以从尼西米身上学习如何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在我们教会里面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我相信每一个都有一颗服侍你的心。主，你居然呼召我们，主，你居然选召我们，但愿我们成为教会的主。今天是何等人，实在是蒙主你的拯救，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岗位上面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效法尼西米在那个时候如何来服侍你。主，我们盼望每一位都是忠信的，每一位都是敬畏神过于众人。愿主你恩待我们，愿主你继续的使我们灵命长进。我们愿意为主你的事工，为主你的国度忠心的来服侍你。谢谢你，奉主耶稣祈求感谢，阿们。